太福音。本书的作者税吏马太原来是罗马政府的走狗，是犹太人最讨厌的贪官污吏，但他信耶稣之后就悔改，坚持跟从了耶稣，成为耶稣十二个门徒中的一位，做了新造的人了。本书的主要信息是神成就他在旧约中应许弥赛亚降世为人子，不只是拯救犹太国的人，也为拯救全人类。其内容可说是按着次序写出耶稣生平的一些事迹，如他的家谱、降生、受洗、受试探，然后开始他的工作。传道、医病等等，以及他被定之前最后一周的事，直到被钉死放在墓中，而后复活了，而且向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，约定他的门徒到加利利的一座山上相会，并命令他的门徒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第一章主题：耶稣基督的家谱及其降生。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六节：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。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。我们就知道，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由圣灵怀孕而生的，所以他是神成为肉体降世，他的出生是超自然的，与一切的世人绝对不相同。不过按照谱系来讲，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犹太支派中大卫的子孙。神应许世上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，即使因为耶稣降世为人子的时候是他的后裔。今日神借着圣灵使复活的耶稣基督居住在我们信耶稣人的心中，做主做王，实则与玛利亚由圣灵怀孕的真理吻合。感谢赞美主。第二章的主题：博士来拜耶稣。第二章第十一节：进了房子，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末药为礼物献给他。这几位博士长途跋涉的来寻找耶稣，等候找着的时候，耶稣已经是小孩子了，他不是在马槽中，而是住在房子里。可见他们为寻找耶稣费了不少的时间，他们寻到了耶稣就敬拜并献上礼物。今天是耶稣在各处各方寻找罪人悔改，太多的人不打开心门迎接他，更说不上敬拜了。有些信了耶稣的却不大乐意奉献，这些人与博士们相比一下，心中作何感想呢？第三章主题是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。约翰传悔改的道，在约旦河给人施洗，耶稣也受了洗。第十六节、十七节，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，落在他的身上。从天上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天开了，有圣灵降下，落在圣子的身上，有圣父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同时向人显现了。我们所信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神。第四章主题是耶稣受试探。 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，耶稣却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撒旦三次试探耶稣，耶稣三次都能背诵生命记中的话，打退了撒旦，可见得背诵神的话是极为重要。耶稣尚且熟背圣经，我们怎能不跟他学呢？撒旦试探人的方法不外乎有这里所提的三种：第一，食物，就是生活的享受；第二，是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崇高的地位名誉；第三，万国的荣华权柄威荣。今日人们仍是常落在这三种试探之中，当年耶稣能够得胜，今日我们也能靠他得胜。第五章到第七章，登山宝训。有一位神的仆人，称此为天国的宪法。第五章第三节到第八节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第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是论爱仇敌。第三十九节的下半节到四十节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有一位不信主的人把这句话用在国与国的关系上，他说，若有敌国来攻打我们，难道我们不必抵抗而由他来打？敌国若要强占我们一省，难道我们就送给他两省？真是岂有此理。其实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爱仇敌，乃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，即是说个人要以爱来感化仇敌的心。我想到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就是我们中国在战国的时候，林相如他为了国家则冒死力争，使秦王将完璧归赵。但在个人方面，廉颇与他为敌，他能够忍受廉颇的胯下之辱，感动了廉颇，赴秦请罪，化敌为友，而同心为赵国效力。第六章的主题是耶稣叫人祷告并饶恕人。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，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我们称为这个是主导文，基督徒都应该会背诵。其实这不是耶稣自己的祷告，是他教导信徒们怎么样祷告。仔细的思想里面的内容，有赞美、认罪、恳求、代求以及感谢，所以这个主导文也可以作为我们自己思导内容的纲要。第六章十四节、十五节，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有一个年轻人在一个药品公司担任推销经理，他的上司不忠于职，从中取利。他因为是基督徒，不能够与上司勾结，因此上司就故意的同他作难。他气得很，打算向上级告发。当他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，就想起了这两节经文，因而没有向他的上司告发，且神为他开了出路，给他另找到了工作，得以脱离那左右为难的处境。那真是感谢主。第七章的主题是进窄门，走小路。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的上半节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道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有一位仆人解释说：一，信耶稣的人应该进窄门；第二，因为进窄门是得到永生之路；第三，这小路即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；第四，窄门就是奉献自己为主用。当那位神的仆人讲到这个信息的时候，使我想起一位在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一毕业就在香港找到了薪金很高的工作。他的一位朋友在电话中对他说：恭喜你啊，这是一条好宽的路啊。圣灵就利用这句话在他心中做工，他便放弃了那个工作，奉献自己在校园团契做工。夫妻同心决定进了窄门，现在他们在美国一个华人教会牧养神的群羊。我相信凡知道他们乐意奉献的人都为他们高兴，也必为他们带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走的是大路或小路呢？虽然奉献不一定是做牧师，但总应该靠圣灵赐力量，遵行神的旨意，活出主耶稣的样式来。第八章的主题是耶稣医治长大麻风的病人。第八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见他说：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耶稣伸手摸他说：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。罪可以说是属灵的麻风病，凡是求耶稣洁净心灵的，主必肯，而罪人也就立刻得到主的洁净。肉体有病的时候，也可以求主说：主若肯，必能叫我得医治。主也必听那信而顺服的祷告。第九章主题：耶稣医治一个瘫子。第九章二节，有人用褥子抬一个瘫子到耶稣跟前来，耶稣见他的信心，就对瘫子说：小子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，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。这个瘫子得医治，是因为抬他的四个人有信心有爱心。今天有很多属灵的瘫子也需要有信心有爱心，且热心关心别人灵性的基督徒们，来合力的抬他们到耶稣面前来得医治。若是有信徒不常常来教会，大家分批去探访，那就好像是抬一个瘫子。第十章 主题是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。第十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的是十二个使徒的名字。第十六节，我差你们去，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可见出外传道不是安乐的工作，且有害的，而且会危险。见有危险的时候，一定要迅速的逃避，不要做没有意义的牺牲，也不凭着血气去同不信的人争斗。这就是所谓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第十一章，主题耶稣论施洗的约翰。第十一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，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我对这节经文的领会是，约翰虽亲眼见过耶稣，但是他去世的时候耶稣还没有受死复活，他是律法和恩典过渡中预言弥赛亚的先知，所以在律法时代中他是妇人所生的一位最大的先知。从恩典的观点来看，他未曾接受死而复活的耶稣，以他与我们这些恩典时代的信徒相比，则他就比我们都小。在第十三节，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，这里的说预言是指着说关于弥赛亚的预言。此后虽仍有能说预言的，但不是说关于弥赛亚的事，因为弥赛亚已经来了。所以自约翰之后，若有预言关于弥赛亚的先知，就不应该听信了。第十二章主题是，凡信而顺服耶稣的人都是他的家属。第十二章第五十节，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由此可见，我们信了主的，成了神的儿女，在属灵的关系上就是耶稣的弟兄姐妹。信主的人因有权柄做神的儿女，就有义务遵行神旨。玛利亚因为遵行神旨而接受了圣灵，怀孕生耶稣，她是一个信而顺服，所以她的地位极崇高，配受人尊敬，但不能受人敬拜。第十三章主题是七个天国的比喻。耶稣用这七个比喻讲说天国的起源是传福音，讲神的道，使人悔改信耶稣得生命。发展是信耶稣的有真假两种基督徒，而真的之中又分有肯追求长进和不追求长进的两种。而且因为发展的快，杂质多，结果到主再来的时候，他要把真的和假的分别出来，各受该得的报应。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二节说，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，旧的不可丢掉，新的却要吸收。所以信徒读经新旧约都要研读，不但自己受教，也可以拿出来帮助别的弟兄姐妹，并互相交通分享。第十四章的主题，耶稣旅海，彼得也旅海。十四章的二十八节到三十节，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 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：主啊，救我。彼得看见耶稣在海上走，便请耶稣使他也能在海上走，但是因为见了风大，害怕会下沉，就喊说：主啊，救我。耶稣垂听了他那简明迫切的祷告，立即拉住了他。在茫茫的人海之中，我们也有下沉的可能，也可以喊：主啊，救我。耶稣也必立即伸手来救我们。在人生的生命过程当中，若遇到有危难的时候，也可以喊：主啊，救我。因为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第十五章，主题：迦南妇人的信心。这妇人虽然是外邦人，她却有信心，而且谦卑迫切地恳求耶稣医治她的女儿。第二十八节，耶稣说：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。从那时候，她女儿就好了。感谢主，她为女儿求医治，耶稣医治了她。但愿身为父母的多为儿女们祷告，求耶稣保守他们的身心灵都健康正常，耶稣必垂听。第十六章，彼得认耶稣是基督，但不愿他受害。在第十六章的十五节、十六节，耶稣说：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：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在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，耶稣说他要将受苦并被杀，彼得却说：万不可如此。同一个彼得说出两句不同的话，因为前者是出于神的启示，而后者是受魔鬼的利用，所以信徒们要小心，不可以自认为知得多，想得对。尤其是教会负责的同工们，要多多祷告，在同工会上不要轻易发表个人的意见，否则可能像这个地方的彼得一样了。第十七章主题是耶稣赶出是一个孩子害癫痫病的鬼。第十七章的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，耶稣斥责那鬼，鬼就出来，从此孩子就痊愈了。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：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？耶稣说：是因你们的信心小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：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他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至于这一类的鬼，若不祷告进食，他就不出来。赶鬼不但要有信心的祷告，有的时候还要进食祷告。进食祷告的用意是：第一，为了赶出某些恶魔；第二，刻苦己心认罪悔改；第三，为国家难处求神拯救；第四，为神听祷告而感恩；第五，为国家复兴。第十八章主题是耶稣论饶恕人。彼得认为饶恕人其次，就很够大量了，但耶稣则说要七十个其次，即是完全的饶恕。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所以我们要从心里真正的饶恕得罪我们的人，否则神也不饶恕我们。表面上的饶恕可以骗人，但骗不过鉴察人心的神。求主帮助我们， 不但能够从心里饶恕人，而且能够爱那得罪我们的人，并要为他们代祷。第十九章的主题，耶稣论休妻。十九章第六节的下半节说，所以神配合的人，人不可分开。如今结婚离婚的事件太多了，这些违背了神造人的法则，而且对儿女有极不好的影响。有一位姐妹与她的丈夫的生活习惯、家庭背景相当不同，因为她是基督徒，当然不会提出离婚，更不会去找另外一个对象。但是她想离开家出去，自己另谋生活，可是为了她的孩子们的教育问题，就靠着主忍耐到底，感谢主的恩典，保守了她和她的家。她常以自己的经历安慰劝勉一些有同样难处的弟兄姐妹们，赞美主。第二十章，耶稣医治两个瞎子。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三十节到三十四节，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，听说是耶稣经过，就喊着说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众人责备他们，不许他们作声，他们却越发的喊着说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就站住，叫他们来说，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他们说，主啊，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。耶稣就动了慈心，把他们的眼睛一摸，他们立刻就看见了，就跟从了耶稣。这两个瞎子迫切地呼求耶稣使他们的眼睛能够看见，耶稣就医好了他们的眼睛，他们就跟从了耶稣。因为世界之神弄瞎了人的心眼，看不见福音的真光，也就不能够跟从耶稣。但愿世上的人都能够像这两个瞎子一样，求耶稣开心眼，就必能够信从耶稣。第二十一章，主题，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。第二十一章的第三节上半节说，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，你们就说主要用他。有一位传道人用主要用他为题讲说，第一，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被用过而毫无经验的驴驹子。第二，因为主要用他，他就顺服让主骑上。第三，主骑着他，人所看重的是那位用他的主，他高举了主，不是炫耀自己。讲完了之后，他呼召说，谁甘愿做这驴驹子呢？请站起来。一位姐妹被圣灵的催逼，一股力量推她站起来了，流泪祷告，愿意做个驴驹子。第二天她就生病卧床约有三个多月，她在病中开始读经认罪祷告，感谢主，主医治了她的病。那次的病是主训练他学习顺服。从那个时候，他常常被圣灵提醒，要做一个高举基督的驴驹子，让主使用，不可显扬自己。第二十二章主题是娶亲筵席的比喻。第二十二章的十一节到第十三节，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，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，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念到这里，实在不了解在岔路上招来的行人哪里会穿礼服呢。后来看到有一个 一本圣经上说，礼服是请客的主人预备好了的，复习的人只要去拿来穿上，但是这个人却不去拿，所以他自然无言可答。因此我就想到教会中可能有未得救的人，就像那个人一样，没有接受耶稣的生命，即使没有穿上基督的义袍，结果将来也要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，到那时也要哀哭切齿了。